感谢神，我们今天又一起聚在神的家中，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变化了，摆的桌子椅子好像有些变化，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撤掉了一排椅子，那就希望呢我们呢可以往前坐，第一排位置不是特权的位置，第一排位置是最属灵的位置所以呢大家要往前坐哈。那我就让我想起呢圣经里面哈，当年的耶稣呢，当然我不是耶稣哈，那耶稣走到各城的地方的时候，就很多人围着挤着，很多人呢都巴不得怎么样的可以坐在第一排。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坐第一排，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哈，就是我们可以往前面坐，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呢，让你心里感觉你其实离神更近一点，而且呢不太容易跑神，也不太容易打瞌睡。那今天呢其实我的主题出来了哈，其实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关于罪的问题。那我们会接着查考约翰福音第八章哈。那谈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就跟我们家的孩子因为我们每天早上我们两个人会有一点点的灵修时间，我就问他，我说儿子，你最近那个有没有犯罪的地方啊，讨神不喜悦得罪神的地方啊？完之后他就说没有。我说你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他说对啊。我想后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说，我说那你总之你还是有一些心里面这个记恨人呐 之后呢对人不太好的，在家里面不太尊重父母啊，怎么让我们这些事情吧。但是他说有。我说有呢，这呢就是其实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这就是罪啊。他说这就是罪 OK。那其实让我想到呢，我记得我跟一些人分享过，我十岁的时候呢曾经对罪的认识是这样子的。那当时呢我十岁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我，我就信主了。他就说呢罪呢是非常非常严重后果的。之后怎么样呢？那我呢每天的时候认罪祷告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呢闭上眼睛跪在那里才叫认罪祷告。那我就这是我当时所领受。结果呢我每天呢在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时骂人了，找个时间写在纸条上，心里面记恨人了写下来，完之后回家的时候呢找个没人的地方跪在那儿闭上眼睛一条条认罪哈。其实我思想起来，那时候我是十岁，跟我们家孩子现在同样的年龄哈。某种意义上讲呢，孩子他生活在信主时间，或者说他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好像呢他的行为标准很多时候呢他好像还是比较可以的。那这其实让我思想一个我对罪的认识，我现在对罪认识是什么样子呢？那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如果按圣经角度讲这个，或者说先从法律角度讲，那我从某种意义上我一定是个某种意义上我自认为是一个好公民，我遵守任何国家的法律。那从这个道德层面角度讲呢，那我可能对人呢不管我内心是什么样，你们也看不见我内心哈，那我对众人还说比较这个有这个有爱心的也好，还是说愿意关心人呢，友善呢，对不对？从表面上来看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好像是一个好人。但是呢那天的时候呢，通过那个事情跟我孩子对话，我就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对罪怎么样认识看法，是不是因为我好像已经生活在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因为牧师嘛，我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跟这个圣经有关，跟很多人有关，要关心很多人，那我当然也要遵守国家法律。某种意义上讲好像我渐渐忽略了一点，就是说好像罪好像离我很遥远。那很多时候呢我发现我的祷告里面也常常好像没有那么敏感对罪的问题，祷告很多也可以为很多人需要祷告，为很多人现在面临的难处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呢缺乏了一点，就是在上帝面前就是检查我的心思和意念。后来我觉得在神的光照下面，我很真实的讲，我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嫉妒，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论断，在我生命里面也会面临很多每天看到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仍然在我生命里面。不是说我好像每天没有去真实做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在我里面好像就不存在了。我觉得我们这让我看到一个对罪的认识。那今天呢我觉得要跟大家讲到一个故事哈，就是说不好使，我请大家放一下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说不是定罪那是拯救。那透过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就是说罪 所带来的结果。都同样也看到耶稣基督对罪的态度是不是定罪，乃是拯救。但是也看到耶稣对罪的态度，就是说希望人怎么样呢？通过这些环境，希望人不再犯罪，可以怎么样？有能力胜过罪，活在自由中。那今天那个经文呢，就是在8章1到11节。好，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经文哈。啊，那我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好不好？于是呢，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带着一个行淫时呢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呢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故事哈，讲到就是说是一个行淫时被抓的一个妇人，那被带到耶稣面前，这个故事哈。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会接下来会慢慢分享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今天要分享3点哈。第一点，这个故事揭示了人的罪与黑暗，揭示到人的罪与黑暗。大家想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有，圣经会记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一定有它的背景，对吗？为什么这个抓住之后 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大家有没有想过谁带到耶稣面前的呢？是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是这些当时的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的属灵人，他们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比较了解，是宗教人士，是属灵人，是有权威的人士。他们为什么把耶稣带到这个把这个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当然了，圣经也提到是吧，要试探耶稣，得到把柄。我们知道就说这些是某种意义上讲好像是当时的属灵的权威，对不对？他们是教训人，教训人该怎么样行，教训人啊该怎么样做。同样呢，他们也有怎么样可以指责人的罪，甚至怎么样可以定罪啊。这就是这个妇人可以被他们定罪，所以他们把他抓来。但是大家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做呢？要试探耶稣，把耶稣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拥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权柄。这属灵权柄呢，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一个社会的地位。同样怎么样呢？使他们很被尊重，他们很有权柄。但是耶稣来了之前呢，大家知道有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讲着施洗约翰当年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这个骂这些人，对不对？毒蛇的种类，才让你们这个外面看干净，里面去肮脏。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呢，施洗约翰当时所提到的这些人就有一个共性，就什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表面上教导人的律法，教导人律法，教导人行善，但是他内心里面呢，甚至他私下里面所做的生活呢，跟这些老百姓是一样子的。但是呢，他在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很敬虔、很属灵的。当好不容易这个约翰呢，是约翰被抓了，消声了。但是呢，耶稣又出来了。耶稣也常常指责这些人。那对这些人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些人被指责以后呢，他们的权威就受到了一个挑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众人面前，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没有面子，失了面子，权威受到挑战，失了面子，动摇了当时社会的这种所谓的属灵的生态平衡。耶稣没来之前，这些人有一个生态平衡架构在里面，虽然呢，这些人呢好像 这个没有完全的国家在里面，但是呢他们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这个宗是执行宗教的律法，所以他们有这种社会地位。但是耶稣来了以后呢，很多人就跟随耶稣了，而且耶稣也指明什么问题呢？这是指明了罪的问题，指明悔改的问题。对当时所有听过耶稣教训的人哈，对当时听所有听过耶稣教训的人，那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内心的需要和自己罪的问题。所有听过耶稣教训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内心的需要，一个就是罪的问题。我就跟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听到福音是一样子的，一个是内心的需要，另外就是罪的问题。那当然了，如果有不同人的不同的反应，一个就是正视自己内心的需要和罪的问题。当很多百姓们他们真正正视到我内心的需要，我生命中内心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同样的也认识到说我内心的罪的问题怎样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就回转来跟随耶稣。但是同样的又一群人就是漠视内心的需要，掩盖罪的问题。其实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什么呀，漠视真正内心的需要，掩盖自己的问题。当耶稣指责出人的罪的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是他不愿意悔改，他会怎么样？隐藏。隐藏了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不愿意别人再说这话。所以呢，他们想方设法的，为什么做呢？他们通过律法发现耶稣呢没有办法把耶稣抓起来，因为耶稣呢所做的事情怎么样？没有违背当时的律法。他们找不来把柄，没有把柄怎么办？要创造把柄，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就怎么样呢？要把那些指证他们的人，因为谁喜欢天天有人唠叨你？完之后呢，你自己还不愿意悔改。我们喜欢不太有很多人，像包括我自己，常常也不喜欢父母唠叨。但是这跟父母有一点区别，在哪里？就是说耶稣指出说人心的需要，还有就是说怎么面对人的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不解决，你的需要你没办法解决。所以呢，这就面临一个问题。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愿意面对你，他们结局就是什么？他们要想办法怎么样要把耶稣除掉。所以这里面就这个故事就产生了这样的故事。那故事产生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一点，就说如果说这个行淫之辈抓到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如果耶稣说好，按照律法来说他就是应该被石头打死哈，因为那个圣经上很清楚的提到哈，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经文。那这里面申命记呢就提到说，若是遇见人有丈夫的人妇人有与啊丈夫的妇人行淫呢，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罪呢啊从恶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除掉哈。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这一点，就说这里其实当时这个环境就是这样。那耶稣基督呢，他要说哦，按照律法来说就把他处死，这是不是符合律法要，也是迎合了大众对律法的看法。但是大家要考虑到问题，说犹太人没有怎么样生杀大权，他没有处死人的权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被谁处死的？是不是犹太人就直接把他处死了？没有，他放到比拉多那里，他寻求比拉多，因为当时的政府规定就是说犹太人没有处理死权。那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若是耶稣说好把他打死，那耶稣结果怎么样？符合了犹太的律法，却触犯了当时罗马的法律，他也要被抓。那另外一个问题说，若是耶稣说好，这个我们要遵守罗马法律，然后不能这样做，结果怎么样？他违反律法，他同样的失去了这些听众，甚至他也会被抓。所以怎么样回答都是一样的问题，这是他们带来的一个试探。但是呢，我发现我们要回到前面哈，就不得不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对罪的认识。对当时时代来讲，大家对罪有没有一个认识呢？有认识，对不对？为什么对罪有认识？他们可能比我们今天对罪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很多人他们从小就什么呀，要熟悉这个摩西五经，就圣经的前五卷律法书，很多人从小就熟读，他们很清楚罪是什么。那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十诫中，竟然有两条诫命指向什么？第七诫提到说不可奸淫，第十诫提到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两诫中哈，十诫中有两条诫命都指向了这个啊圣洁方面，属于这种男女关系的圣洁方面。那同样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这也刚才这个经文也是再次提到。所以呢，对当事人来说，只有对这个罪哈是有认识的，是对这个圣洁与奸淫是有认识的。我们要看到这个背景哈。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那今天呢，我们对奸罪的态度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奸呢，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那我们这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婚姻外的性行为啊，舒服一点的词语，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大家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我们知道说，现在说未婚同居啊，试婚小三儿，二奶一夜情哈、啊，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是什么样？从法律层面角度讲，有人说法不责众，对吧？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都是这样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所以呢，法律也要也得修改，对不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开始法律慢慢修改。那之前的时候呢，这个我记得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有重婚罪。重婚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人结婚了完之后，外面又有的话就重婚。那法律后来就改了，把重婚这个罪呢拿掉了，就没有重婚罪了。法律也要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是回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从法律层面讲，无论是同婚啊、这个同居啊、试婚的小三二奶啊这些一夜情，现在甚至被法律什么允许？他没有违反法律。那从道德层面角度讲呢，只要我做的事情不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我就可以做。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道德水平，什么意思？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不伤害别人，对别人没有什么损害，就可以做，这就是道德。其实这种道德水平要求是从这个已经到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不能突破一个底线了。若是这个再往下去就是犯罪了。所以道德底线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底线，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是可以做，别人也不要管我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这个道德层面，就是说对我们最近这个现在的时代，对这个婚前的或者是婚外的这种性行为哈、啊、所面临的一个态度，道德的标准降低到只要不妨碍别人就可以。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故事，就是说那圣经认为的罪，那如今却成为正常。大家反思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圣经认为的罪哈、啊、如今却成为一个正常，到底什么问题呢？有人说这个圣经没有与时俱进，因为文化在改变，对不对？这个我们圣经也要改变，要适应当代的文化。文化是在不停的改变，道德观也是在不停的改变，价值观不同的改变，但是有个真理是不同，是一直存在的，就是说神对罪的看法是一直存在的。其实呢，一个原因就是根本就是人们越来越忽略罪，越来越不把罪当一回事，越来越不敬畏神，越来越不把神呢当一回事，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罪大，但整个社会对罪的不敏感，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对罪现在也开始慢慢不敏感。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怎么样，慢慢不敬畏神，也不把神再当一回事情。其实呢，我认识一个弟兄，前些年那个弟兄呢来北美一段时间呢，完之后呢，这有一次我跟他交通的时候呢他谈到的。那他呢来到北美之后呢，就在亲属家里面，后来的时候呢就背地里面性侵了亲属家里面的一个亲属，一个小孩子，不算小孩子了，就是成年人的事。之后呢，这个弟兄呢后来就搬出去住，一些年以后呢他又找到了他的女朋友，他就开始同居。同居有一段时间以后呢，后来他们就分手了。那前些年呢，我听到他结婚了，结婚之后呢，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还见到这个弟兄跟他太太，而且生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漂亮的小 baby。之后呢，再前一段时间，我又听说他们最近正在办理离婚手续。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对这些外在这些很多东西的时候，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如此。特别是呢，对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中间，我们很多移民呢、啊，来到这个地方，很多是文化上的压力，各方面的冲击和压力，人们内心很需要，也很需要同伴。但是不可否认一个现实情况，就是说，当我们忽略了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尝到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我承认，就是说我们今天也会提到这个罪是有结果的，虽然我们还知道说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不可忽略，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说我们人所有的人都在一个罪的情况里面，都在一个罪的情况里面。可能不信主的人呢，我们知道世界不信的人他就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做，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信主的基督徒呢 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生命的样式呢，与世界上不信的人有多大差别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大家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在教会聚会，但是我们生命的样式如果到社会里面去，跟世界人的差别是什么呢？这是很重要一方面。其实好像就像这个让我想起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怎么样呢？知道神很多的道理，知道神很多道理，但是内心深处跟这些外在的这些外面犯罪的人其实内心深处是一样子的，只不过是什么样子呢？他们没有把这些罪的行为彰显在这些世人面前。所以我想其实很多时候这是我值得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思考。那同样一个问题，我要请大家继续思考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的生命光景是什么样子？我今天的属灵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有满足感吗？比如说刚才我们敬拜赞美这个歌中也提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满足，我真的有满足感吗？这个信仰真的带给了我生命中盼望和力量吗？我还在迷茫中吗？我现在还是不是在某些罪的捆绑里面？甚至我自己不愿意，但是我还是在里面。我们每天有没有在神面前认罪的时间？我们每天还是觉得，我其实就像我问我们家孩子一样，觉得他觉得听了很多圣经故事，明白很多圣经的道理，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圣人。我们是不是认为好像我们只有那些重大的事情才是罪，才上帝面前？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常常把我们带到黑暗的地方的时候，这个事情，那些在我们生命中那些营垒，我们常常可能觉得无伤大雅，一些无伤大雅的罪，甚至很多我刚才也提到，有些时候我们讲，只要没有损害别人，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这就是我已经符合了这个律法的要求，符合了这个国家的法律要求，我就是一个义人。我们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认罪的时间？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的心思和意念，就像大卫诗篇大卫所提到，求你鉴察我的心思和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很多罪是什么？是在我们心中开始慢慢滋生，到有一天的时候就自然的长成结果。我们若是忽略了那些罪在我们里面，从小的一点在我们里面所产生影响力的时候，当有一天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哇，为什么我一天犯到这样，犯到这么严重？有人说，你还记得上次你向神认罪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我们思考，你上次向神认罪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要求渐渐降低到世界法律的标准？就是我只要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我好像就没有犯罪。我们岂不知道法律的要求是最低的要求吗？道德的要求，圣经的要求之后是道德，因为上帝创造我们都有良心，那道德要求之下才是法律。法律是面对违反这个任何犯罪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要求。那讲一个故事哈，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一个弟兄叫做这个一个叫沈弟兄，你还没有死啊？讲的是谁呢？讲的这个沈保罗弟兄呢，就是他在一次培灵会上，九十四岁呢，他就出来。他在做一次见证，他讲到什么时候？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面宣教。宣教有一次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见到了一个很有属灵能力的一个人，或者是神很重用一个仆人，就叫贾玉明。那是在国内的时候。那后来的时候呢，他见到他的时候呢，他扑通一声啊，就跪下来了。完之后呢，他就说：“哇，感谢上帝，我今天有机会，真是这个能够见到你哈。”完之后呢，这个所谓的贾玉明的弟兄啊，就说了这句话，说了三次，说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啊，说了三次。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啊，但事实上他讲了一句很绅士的话，就讲什么话呢？这个弟兄已经奉献给神了，他在外面做宣教，但是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看重人过于看重神。他看重人过于看重神，他甚至讨人的喜悦过于看重神对他的喜悦。所以呢，这个弟兄呢，这个贾玉明这个弟兄啊， 没有任何遮盖，也没有说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太不好意思了。他直接指出他的里面的罪的问题，你还没有死。一会儿我们会提到为什么讲你还没有死，就是一个人他内心深处还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94岁的时候在分享这个事情，对他生命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是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回走之后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就是说问我们自己，我还有没有死。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会儿看经文，不是说我们哦这个不能动了，死的意思是向罪死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说，那有人就说了，那我们这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在罪的环境下面，这个罪成天影响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出路呢？是不是上帝就不管我们了呢？当然我们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行淫是被抓的妇人，他彰显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显明了神的爱与怜悯。我们可以试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就是呢一个妇人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抓了，被抓以后呢，这时候就一群人出现了，出现了呢之后呢，那个男的呢行淫不是一个人哈，对不对？一个人不叫行淫，还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怎么样呢？圣经没有记载，但至少一个情况就是跑了。怎么跑呢我们不知道，但总之一个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女人呢独自的丢下了。那这个女人呢可能衣衫不整，之后呢被这些人呢抓住了，之后又带出来，带到哪里大家知道吗？圣殿，对不对？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你们知道一点，说通往圣殿的路哈都是大路，为什么呢？都是繁华度之路。为什么？因为很多每年很多人去圣殿，所以走的是大路。当他走到大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开始围观看他们，看这个人好像游街失踪一样。那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子呢？她可能衣衫不整，她可能用包着脸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镜头，就说某某某某地方扫黄的时候呢，完出现一些事情，很多人就捂着脸，这个被抓住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景里面，就说可能呢，他呢也是捂着脸，还是可能身边很多人都在喧闹着，哇，这个女人真不要脸，甚至很多人在喧闹说她违反了法律，应该用石头打死她。很多人在喧闹，哎呀，这个人真是让他父母无言以面对呀、啊。可能很多人在嘈杂中声音中，甚至很多人说推搡着他，把他推到了谁面前？推到了耶稣面前。之后呢，这个带头的，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所谓属灵的，我说所谓属灵啊，这个祭司还有这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了：“夫人，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抓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怎么样，把这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但这个妇人呢站在那个地方，她捂着脸，当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心中可能充满了惧怕，也可能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己面临到底是什么，可能心中也在思想自己所去爱的那个男人竟然把自己独自的跑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那个律法就提到，圣经提到什么？这面提到要把两个人同时处死。当然了，这些人目的就是抓住耶稣的把柄，反正 anyway 另外一个人跑了。他可能思想很多事情。结果呢，他这个事问了之后呢，耶稣没有任何回应，没有声音。那接着这些人又说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接着去问他，接着去打他，就接着去要问耶稣说这应该怎么办。耶稣呢最后就回答了一句话，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是拿石头打他。这是耶稣的回应。那他听见了这样的回应，他想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应该发生什么事情等着被石头打呢？但是呢他听见脚步声从近到远一个个离开了。他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看见的时候，只发现只有他和耶稣在一起。耶稣问他问题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定你的罪吗？那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那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到一点，就说耶稣怎么样，这是个结果，是不是很出乎预料呢？ 出不出乎意料？我们读圣经读太多遍了，我们觉得正常发展，对不对？其实这个事情是个出乎意料的事情，没有人最后管这件事情了，最后大家都散了。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当时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这个结局对这个妇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情。那他也可以思想到一个问题，说他曾经想到一个问题，说我相信呢，在犹太文化下面，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过，甚至这个妇人也曾经怎么样，就像那些要拿石头打死他的人一样，怎么样看的是别人怎么样行淫的时候被抓了，结果两个人都用石头打死，甚至他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有，甚至他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是他今天发现自己结局不一样。但是耶稣对他说了一个什么样，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耶稣来不是怎么样的要定我们的罪，那是怎么样，那是让我们悔改的机会。事实上耶稣对这个律法的要求或者对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比圣经的所提到的旧约律法还要高。我们看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5:28提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至于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要求高不高？高不高？大家没回应，高太高了，是不是？只要你心里动了一下意念，只要你看见这个外面这个很多有钱人，或者是银行的钱，这个钱要是我的就好了，我怎么把它弄的，我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只要你心里动了这种意念的时候，出现贪心的时候，当你看见别人的富人这个衣服穿的比较少的时候，心里就开始有这些东西滋生的时候，怎么样？就犯罪了。当然了，不是出现这个一下子意念的时候就是犯罪，而是说当你心中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抵挡它，而是继续按着这个意念被这个罪牵引的时候，若这你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弟兄诚实的讲，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面临这种试探，对不对？这是事实，我讲诚实的，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可隐藏。但是呢，若是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意念继续往下发展，在你头脑中去编织故事的时候，这就是犯罪了。但是当意念产生之后，你说神呢，求你洁净我，靠着神能力抵挡这个意念，让这个意念消失之后呢，你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耶稣的要求是如此的之高，但是耶稣对这个妇人却怎么样呢，如此的有怜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有几节经我们不要读一下。约翰福音3:17提到，因为神差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来不是要定罪，乃是怎么样？要世因他得救。那同样呢，在路加福音19:19第十节提到，人子来是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们在以西结书33:11提到。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许悦恶人死亡，唯许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什么神呢，每天在那儿拿着个鞭子等着你，哦，你犯罪了， OK， 来，鞭打一下。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人成天在家里面立了很多规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管教孩子，孩子犯罪，来，好，你今天违反，过来打屁股。我觉得每个人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来也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乃是怎么样呢？他通过这些事情是要人怎么样，可以转离罪，可以认识他，认识神的救赎和拯救。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律法的时候，常常认为什么？约束，这是约束，但是反而忘了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约束的话呢，就不止没有自由。因为呢，常常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养个小孩子，你就知道，你小孩子很多时候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完之后渐渐长大了，他要探索这个世界，什么这是对他最大自由，就是告诉他什么东西他可以碰，什么东西不能碰，告诉他这些东西都是之外的，这些东西都是 no， 不能碰这些东西，这些你是随便可以碰的时候，他就有很大的自由，可以 enjoy 他现在拥有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呢，若是父母从来不教他什么是 no， 什么是不应该碰，什么是应该碰的，完之后呢，他碰了不应该碰的东西，你就管教他，结果怎么样呢？这孩子莫名其妙，因为你从来没告诉我过我， 完之后你今天就管教我。但是我们上帝不是这样子，他很清楚指明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要做就要付代价。那我们要不要看到第三点，那既然就是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不愿意恶人怎么样毁灭亡，也是恶人又要拯救，但是呢我们人要当有的样式，对不对？我们有圣神的恩典，耶稣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新的样式。那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哈，这里面先说，就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从今以后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啊！我那个字做了一个字哈，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目的是什么？不要再犯罪了。那同样呢，保罗呢，这个对这些对罪的不敏感轻忽罪的弟兄姊妹呢，也有些劝勉哈，在罗马书第六章提到说，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着呢？我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要我们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我们不得谈到一点，刚才为什么那个贾云明说这个沈宝兄你还没有死啊？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在罪上面，我们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就是我们耶稣，我们很多人受过洗，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耶稣同死怎么样同活？也就是说，一个死人，他对罪怎么样？一个死人会不会犯罪？大家打瞌睡了吗？没有啊。一个死人会不会犯罪？不会，为什么？死了，对不对？你怎么样的让他去做，怎么样去试探他，怎么样去勾引他，结果怎么样呢？他都不动，没有反应。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若是在罪上面看自己是死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会在罪中去了。这里面特别，而且我们已经事实上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事情，在罪上死了。那第七又提到说，因为已死的人脱离，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是神活。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当怎么样？若是出现罪的时候，我们看罪什么样？我们是死的时候就不动，不动什么样？就没有回应他。但是很多事实很困难，我们每天都很活跃，内心深处里面，某某今天人没有跟我讲话，里面就开始酝酿，哎，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意见？哎呀，是前两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怎么样，你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就心思就开始思想，哎呀，下次我也应让他知道这个，既然他这样做，我下次也不理他，啊，对，我们心中就开始活跃思想，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陷在这里面，关系就被破坏了。同样我们看到这点，就是我们只有怎么样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当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说哎呀，神哪，我已经与你同死同活，耶稣基督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时候被人误解吗？这些误解到一个一定程度，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天我受了点误解算在什么呢？主啊，求你让我与你怎么样？什么叫背十字架？这时候就显出背十字架的地方了。主啊，求你留我于十字架上面，让我体会到赦免，你的赦免，教我也学习赦免别人。这就是像罪是死的。同样我们这里提到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去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意思呢？当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都要活跃起来，听到神的话语你就这个机会像有一个按钮一样咚打开，你活跃起来，什么意思呢？不是在我们读经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打瞌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一直不知道魂游向外，说明什么？我们对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可能是这个麻木了。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活泼的，所以对神的话语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活泼的就可以进入你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读经好像很无聊，是因为 你有没有真正在神面前说你的话语是活的，每天的话语是活的，因为啥？生命的粮。那前两天就读到那个我刚才看的视频，就是那个沈宝龙的视频呢，就给我很深的提醒。他姓什么呢？他说他当时给很多传道人在讲这个信息，他说你们都几点起来？然后大家说啊，这个我睡觉很晚呐，我服侍年轻人呐，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很多人讲这个事情。他说你知道吗？马拿什么时间没有的？他说啊，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了。对，他说属灵的马拿，对传道人而言，属灵的马拿，若是你三天这个太阳出来之后，你在灵修的时候呢，你可能得不到什么东西了。我想，哎呀，这个是我要成长的地方。对，因为这个虽然我起来不晚，但是起来之后呢，首先要忙小的，再弄孩子，之后呢，我才有时间呢，才真正灵修。起来只能先祷告一下，之后读一点圣经，完之后就开始弄饭呢、啊，完之后就送大了上学啊，一系列的事情发生。我想，哎呀，我最近也在想，我要操练，进一步操练要需要学习，所以我要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对神的事情、好的事情，你心里发生回应了，你就是对神活着。但是如果说你听了很多道理，今天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以往的主日，你听了很多神的话语，但是呢听完以后呢，这个你都把它放在一边的话呢，其实你对神的话语就是不活的。某种意义上你要回家之后，你又回到原来的罪里面，原来的这种被辖制里面呢，其实你就像罪是活的，但是像神呢怎么样，不能说死，是暂时休眠了。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经文哈，又不 work 了哈。哎，来了哈！十五节说，这就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哈，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其实今天我没别的选择，有时候我不想这个跟随神，因为太苦了，要做很多事情。那不好意思，你不跟随他的话呢，那你就去做罪的奴仆吧。那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两个中间路线。我们要么跟随神可以得到自由，当然了，某种意义上讲，你就可以不用享受罪的自由，因为享受不到罪的自由。那你要享受 罪的自由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怎么样享受在上帝里面真自由。那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以至于死，一个是称义，被神称为义哈。我还有另外一节，约翰呢也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这个谢谢帮我按一下。使徒约翰也提到说，从神生的就可以不犯罪，这句话特别重要。弟兄姊妹，对旁边人讲，好不好？对你说，我跟你讲，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还会犯罪，对不对？会。但今天我看那个经文哈，就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讲，谢谢，往下翻，谢谢，请我同工帮我一下往下，但是还是不懂。啊，再放出来，把那个英文也放出来哈。那这里约翰一书三节说，凡从神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英文呢，我觉得比较这个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就说呢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will continue to sin, because God's seed remains in him. He cannot go on sinning, because he has been born of God. 但你们提到两个问题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呢？你从神生的，他就不应该继续的去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 seed 是什么？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一个从神的生的人，他不应该继续的在罪里面了。为什么？因为有神在他里面。神是圣洁的，人从神生的必然对怎么样？要对罪开始敏感，甚至恨恶罪。我们爱耶稣也是一样，他爱罪人，但是他不喜欢罪。同样一个问题说，一个真正在神里面重生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应该是对罪敏感，对耶稣基督提到这些事情敏感，什么可以远离罪的事情。那同样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这后面就是说 he cannot go on sin, 就是他有一个能力，怎么样呢？可以不继续的去犯罪，有这个能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不得不讲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就是若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跟神没有发生这种生命的这种关系的话呢，他没有办法选择不犯罪。他可能表面上在道德环境下面、社会这个 环境下面，他可能没有实际上的犯罪，但内心深处的问题他没法解决。那么在这里面要提到一点，就是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他有这个能力。虽然很多时候有个事实，就是我们偶尔又会怎么样，被过犯所胜，对不对？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会啊，我也会犯罪。就是我们偶尔又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呢，当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寻求神可以胜过这个罪和能力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看自己是死的时候，向神呼求的时候，你就可以挣脱这个罪的捆绑，挣脱罪的捆绑，你可以得胜。所以你怎么样叫你就可以不再犯罪了？这是一个上帝给所有基督徒的特权，非基督徒们得不到这个。我看到这个经文，我觉得希望我们大家有个提醒哈，这里面提到就是，其一就是一个从神认识的人不应该持续的在犯罪，同样呢，一个从神生的人有能力不持续的犯罪，这是两个意思哈，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吗？就是我们不应该了。我们要提醒自己，我是基督徒，我就应该对罪怎么样敏感的。另外一个就是，当罪来临的时候，要思想自己，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胜过这些，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同样，我们今天要总结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哈。今天分享什么？就是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行淫是被抓的妇人，但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无论是老百姓也好，还是这些所谓的属灵人也好，都是什么样？罪人。都是罪人，同样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忽略了，即使我们今天信主了很长时间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仍然怎么样，有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需要在上帝面前常常的鉴察我们，就像大卫诗篇所提到的一样，就是请你鉴察我的心思和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鉴察的是哪里？心思和意念。同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怜悯，罪不是一个死和罪刑罚，不是耶稣最终想要给人的，他是希望这些人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要把你回转，你要回转，转离你的过犯，转离你的过犯，你就重新的得到神那种所赐的自由和生命。那同样呢，今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也是一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新的样式，一个新的样式，我们不能再停留在以前阶段里面。那今天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哈安静在上帝面前，有点思想。若是今天神借着这个话语来提醒你，特别是呢，若是你生命中有哪些顽固的罪，哪些罪仍然还在你生命来辖制你的时候，今天借这个机会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花一点时间求神鉴察你的心思和意念。因为我每次呢，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的过去的人生所做的。那今天特别这个时间的时候，我求神能帮助我们每个人鉴察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求神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重新跟神恢复关系，得到那自由和丰富的生命。若是你觉得你愿意，你有感动，你也可以跪在前面，不是这里椅子旁边，你跪在上帝面前，不用管别人。若今天上帝感动你，你在上帝面前，神呐，你要跟神说，我要支取那能力，就是我可以胜过罪的能力，我可以支取那能力，就是我不要在罪中的能力。你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也喜悦我们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若是你愿意离开你的座位，就跪在你座位前边，我觉得是好的事情，你自己看圣灵的感动。求神鉴察我们每个人，像我刚才提到的，贵与不贵是你在上帝面前你的心思和意念，不是给人看，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你到底我们心中要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文士和法利赛人外表的敬虔，揭开我们内心实际上的一个伤疤，看到我们里面实际的黑暗，让光照进我们的心灵中，让光照进了我们里面，光照进来的时候可能会刺眼， 因为我们可能生活在黑暗里面时间太长了。但是光照进来是照亮我们一切，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楚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你可以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过犯，承认过去一段时间，无论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还是在啊，甚至服侍中间，求神检查你。天父，孩子归在你面前，就像孩子10岁的时候想起，主啊，那时候深知你是可敬可畏的神。主啊，知道，主啊，你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是那种活泼的、自由的。主啊，历史里面这么多你的仆人们，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向我们说话，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在这个人人可以不用去那么管世界上面这些所谓的罪的时候，只要自己不违反这个国家法律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没罪的环境中间，主啊，求你检查我们，主啊，求你使我们对罪这个不敏感的环境中间救拔出来。因为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们错失了多少次我们与你亲近的机会，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不得力，是很多时候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主啊，掺杂了太多自己的东西，甚至我们里面我们还在罪中，但是我们还是在你面前，在众人面前装着自己很属灵。主啊，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众人我们全部会众一起在你面前，请你检查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洁净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就像大卫当年在你面前一样。主啊，还在你面前要承认，在我的生命中，过往的生命中有论断，甚至有时候在一些服侍中间的时候会有讨人喜悦这种心态。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还在你面前承认自己在家里面，在管教孩子上面，里面很多时候自己从自己来的那种怒气，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赦免我，有些时候我确实在服侍中间跟很多人接触，我缺乏有时候会有冷漠，主啊，求你赦免我，不能真实关心人的需要，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继续检查我，洁净我，使我成为主啊在你面前那可以真实得自由的，主啊，有你的活泼的生命，今天主啊可以在我里面，主啊，你的活泼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与你的圣洁生命再次连接。主啊，求你警醒我们，叫我们常常可以有机会默想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来源于耶和华你自己，但是主啊，就是罪就拦阻了我们能力来源。就当年亚干，他只是偷了那个爱城的这个得胜的时候一点点东西，在爱城的面前以色列就全然的失败。主啊，今天我们是一样，主啊，这么多圣经的教训提醒我们，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不能轻慢的神。挪亚的日子如何，人们照样吃喝嫁娶，谁会想到洪水来临。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不曾想到你什么时候来临，也觉得这个世界人都是如此吗？这个世界不都是如此在做吗？主啊，求你让我们过分别的生活，要么有勇气和力量过分别的生活，也要么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罪的辖制，可以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今天一起在你面前，也借着我们的掰饼再一次与你连接，将我们的生命与你的圣洁生命连接的时候，我们那活泼的生命，永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就可以永留，叫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就没有重担，没有捆绑。 叫我们待人的时候就真实有那种从你里面出来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叫人看见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与世人不一样。主，因为你在我们里面，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天父啊，愿你洁净我们，耶稣的宝血已经涂抹遮盖我们，叫我们实在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